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要不断的来亲近他，注视他，来仰望他，因为万物本以他，依靠他，属于他，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我们真的主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要不停的来感谢你，不停的要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在昨天的日子，主啊，你的看顾，你的带领，不管我们在逆境或者顺境的里面，最重要的是主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能够叫我们能够看到主啊前面有路走，我们能够看到你前面会在引导我们。我们真的要不断的感谢你，哦，继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不停的感谢你，也不停的要来赞美你。哦，谢谢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因为你就是作热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不改变的神。我们谢谢你，哦，你对我们的爱，哦，主啊，那永远的爱，哦，是不改变的，是不会变质的。哦，也因着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也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的慈爱，永不改变的爱，永远长存的爱，来献上感恩，来献上我们的赞美。哦，再没有别的神，唯独你就是神，唯独你主啊，就是我们的拯救。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主啊，我们哦，就是因为能够主啊得着如此的厚恩，主啊能够认识你，能够来信靠你，主啊我们就是要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哦，谢谢你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的日子，今天主啊，哦，你是给我们的所定的日子。哦，今天我们在这个线上的主日，线上的这个聚会的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就是安息日的主，你定的这个日子是为我们的，为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哦，主啊，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心声。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为着今天我们能够在线上聚集，在线上我一起的来称颂你，来赞美你。我们主啊真的满心的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谢谢你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哦，让你复活的大能主啊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无论在任何的角落，主啊，你的灵是无限量的，是没有受限制的。我们要向你敞开心，让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制作。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哦，将荣耀归给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等一下啊，郭牧师就会啊进来哈、哦。我们现在来一起的啊唱首的诗歌，我就把时间交给玛丽姐妹来带领我们唱《一直要注视耶稣》这首的诗歌。
Oh, yes, Lord. 你是我们的拯救，磐石，山寨，避难所。你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主啊，有了你就有生命，没有你就没有生命。哦，耶稣，你是我们一直要注视的。是的，我们要一直注视你。哦，耶稣。天路可航向天堂美地，要一直注视耶稣，他用此生爱所牵引你，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他昼夜引你行一路，要一直注视耶稣。试探来临，有你走岔路，要一直注视耶稣，继续上行，奔走此窄路，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他昼夜引你行一路，要一直注视耶稣。当路经朦胧黑云笼罩，要一直注视耶稣，他与你同在平里秋高，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他昼夜引你行一路，要一直注视耶稣。当岁月流逝，四门临近，要一直注视耶稣，黄金彼岸与他永相随，要一直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耶稣， 有一只猪是耶稣，他昼夜引你行一路。有一只猪是耶稣，有一只猪是耶稣，有一只猪是耶稣，他昼夜引你行一路。有一只猪是耶稣。主啊，你是我们的中心，你是教会的头块房角石，你是我们所有仰望的，你是头。主啊，让我们连接，一直地连接在你的葡萄树上，因为我们不过就是枝子。主啊，让我们接在你的树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多结果子，才能叶子不枯干。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无能的，主啊，帮助我能够在你这条路上一直的持续走下去，哦，一直仰望你。谢谢主，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要一直注视耶稣，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他将要昼夜的引导我们走义路，就是走在他的心意的里面，行走他所指定我们所要走的路。我们要一致的注视耶稣，我们的眼目就是要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不向左，不向右，更不向后观看，我们的眼目就是一致的要注视耶稣，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一位要用慈神爱硕不断牵引着我们行在他的光中的那位的主。我们要一致的注视耶稣，不断的注视耶稣，尤其是现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很多的那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我们更要注视耶稣，眼目单单的盯在耶稣的身上。只要有耶稣，我们身边无论是和物都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耶稣比我们的环境，比任何的人更大更重要。我们整个的眼目，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单单的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唯有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引导者。谢谢赞美主。我们最近这个几个星期呢，我们都在看诗篇的十八篇。这几个星期我们从一些的姐妹一些的人的分享当中，我们相信呢有很多的不同的亮光，有很多不同的看见，有很多不同的领受，还有 我们的利百加师母上个星期他也有分享一些，我们真的围绕这些来感恩，好像神的话语很丰富，很多人我相信从这一个诗篇的十八篇当中呢，就是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呢，能够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得着，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同样的诗篇十八篇，同样的一篇，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看的时候，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的时候，神同样的会用这个诗篇十八篇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更靠近他，使我们更加明白他的心意。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读过的这个诗篇的十八篇的第一、第二节，这里我再重复的再读给大家听。那么过后呢，我就会把时间交给我们有今天有三位姐妹将会来分享我先念这一个，先读这一个诗篇十八篇第一、第二节，然后就把时间交给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从神那边的经历，那些领受诗篇的这个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诗人大卫在他生命中所经历的，使他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他所经历的虽然是我们从外表来看是很多的苦难，是很多的对他来说呢是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他以神的眼光来看呢，却使他看到神跟他是那样的亲密。这些的患难，这些他所遇到的苦难，都不能够叫他与神的爱隔绝。这使我们能够回想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边，好像保罗所说的，靠着那爱我们的主，靠着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呢能够得胜有余。但没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和物，或者是包括天使，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主的爱是那样的真实，主的爱是那样的使我们呢心里面能够如此的坚定，使我们能够度过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和患难。我们真的感谢主。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可以从诗人大卫，我自己本身也从这个经文，从这一章里面呢去操练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我真的是谢谢主，赞美主。主的爱就是那样的真实，他就是那样的真实，他就是我生命的那一位。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就讲到这里，然后就把时间交给已经安排好的那有三位姐妹，是哪一位要先上来分享呢？小杰吗？还是杨洋？郭牧师也进来了，然后还是郭牧师，你要再讲，先讲吗？然后把时间才交给他们。你要开麦，你的麦没有开到。
OK， OK， 感谢
主，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Yeah， 好好好好，是我们下面有三位姐妹，那我想我最先通知到的是明成Beth 姐妹，三位每一位大概可以有20分钟了，好，好，那就明春你先分享。
啊，牧师好，郭牧师好，袁牧师好，师母好，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家人们好，我来分享一点关于这个18篇，在第二节看到的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就在这里就是看到大卫对神有很深很深的认识，然后看到他这里提到了有10个我的，这种认识不是从头脑中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在生命中的这样的很深的与主面对面与主经历的这种认识。接下来的第四节第五节讲到的，第六节都讲到的是大卫他在患难中在患难中如何的求告神，然后第7节到第19节是神在患难中对大卫的拯救，然后在这个拯救当中我看到的是很深刻的是第14节，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还有对大卫的拯救第16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第17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就是神，就是当我看到18篇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神大卫在他的生命的绝境中，在被扫罗追杀了10几年这样的一个绝境生死的关头，他倚靠神，神怎么来拯救他，有这个第14节、16节、17节对我的印象很深。那这大卫的经历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在信主的这些年我自己神对我的一个救拔。那么大卫的这个经文第14节，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这个仇敌在大卫的经历中，这个仇敌当然是主要是指他在外面的这些追杀他的仇敌。但是今天我们信主的神的孩子，这个仇敌更多的是其实上是指我们心灵中的这些仇敌，这些骄傲不饶恕，这些罪，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些里面的仇敌。那我就讲一点自己的经历，就是神怎么能使我里面的仇敌四散首先是神教导我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就是在10几年前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是因为离婚的事情，所以来到了主面前。在那个绝境当中10几年前我没有婚姻，没有丈夫，没有工作，没有健康也没有娘家可以依靠在这样的绝境当中，当时就是神就允许给我一个小房子能够安身立命，然后能够还有一个陪伴我的年幼的就是女儿，能够这样来照顾孩子那么有一天呢就是神通过别人让我知道这个，因为我的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因为有第三者的插足，那么神就让我知道这个 第三者他得了脑瘤，但是良性的。那我就当时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说主啊，我不想知道这个人的事情。那么在当我听到了这个第三者他发生的这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是不能够对他幸灾乐祸的。因为就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几周前，那么神给到我一个经文，就是在箴言的24篇的17到18节就是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那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着对待伤害我们的人，对待我们的仇敌，当他们遇到不好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幸灾乐祸的。我当时就有这个就记住了，就有这个印象。所以当时我心里想，我不能够幸灾乐祸，那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个他的消息？就当我这那当时我还没有进入我们这个水流，还不懂得，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就来到主面前凡事祷告就好。我心里正在思量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圣灵他就在我心里跟我说，他说这个第三者这样的破坏你的家庭，那么他做的事情非常的不对。假设有一天你已经在天堂里，现在你在天堂里看见他因为曾经做的这样的事情他在地狱里头，圣灵就问你高兴吗？你开心吗？然后我一下子就大哭起来，我想了想就大哭起来，我就说主，我不开心，我不高兴，因为他一旦他在地狱里头，那么他就永远与你的爱隔绝了，他永远与你的救恩隔绝了，他就是在永远的受苦当中。说我不开心，我一下就明白该如何当我听到这个他得脑瘤这件事，我该如何为他祷告，该如何做了。我就是为他的得救来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拯救他的灵魂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主啊，但是要赐给他一个忧伤痛悔的灵来帮助他悔改主啊，那个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他就成为新的了我就这样为他祷告，也为他得这个脑瘤，主啊，他如果回转向你，主啊，求你医治他的脑瘤。还有他的女儿，我是知道因为他也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他的女儿呢就因为这个单亲的环境也有抑郁症，所以我也为他的女儿祷告，我说主啊，也求你拯救他的女儿的灵魂并且呢能够就是医治这个孩子的这个抑郁症。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浇灌来充满我，然后就把我从那个一个是不饶恕更多的是一种惧怕，我对这个其实第三者是一种惧怕当中释放出来。然后在我过往的受到伤害的这么多的人里，可能这个第三者对我的伤害是最深的，可是这样的一个饶恕的工作却是最彻底的。所以在这个经历的当中，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借着我当时这样在一个绝境当中的经历，然后把我压到他的同在里来求告他，然后神就把我从那个我内心的那个敌人仇敌就是不饶恕当中释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经历感谢主。然后对，感谢主。然后在2017年底2018年初，那么这个第三者还有这个孩子爸爸他们两个人开的车先后都被撞毁了，所以是被人这样撞毁了，所以神不喜悦他们的关系，那么他们的两个人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关系也就结束了。所以神不仅 他在我们的患难当中，他射出箭来，他使我们内心的仇敌四散，他使我们内心的填平我们内心的，医治我们的内心，填平我们内心的低谷，削平我们内心的高山。他也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来转向主的时候，就像大卫这样转向主的时候，神也在我们的周围的这个环境里做这个改变，翻转我们环境的工作感谢主。然后我还想有一个见证，就是神如何的射出箭来，使我们内心的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我们内心的仇敌扰乱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在2018年我经历到一个教会的很大的风波。那么这个教会是我信主以来的第一个教会，就是我非常非常的依赖这个教会，也非常非常的依赖带领我的那个姐妹。但是这个后来这个教会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风波，我就离开，被迫离开这个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在离婚中的这个事情，这个患难我还没有离开，那么我教会又出现问题，我就像是被，就是感觉就是被教会弃绝的这种感觉。当时我的状态就是整个的心灵都已经黑暗了，聚会没有喜乐，不但没有喜乐，而且聚会完了还有惧怕。然后还有就是最让我觉得很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在家里头不敢读经祷告。当我在家里一读经祷告的时候呢，一读经我的心就慌，一祷告我的心就慌，也就是说是就是我当时已经跟主连接不上了。那我当时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明白，如果我是这种状态，那我就是死定了。就是仇敌虽然我的外面的环境有患难，但是我心里如果与主连接，我心里就是平安的，神是我的磐石。但是当我那个时候在我的内心与主连接不上的时候，属灵征战非常的大。所以我心里，我这种情况下，我心里想，那仇敌可以随便的来攻击我，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能做的每一天，就是到外面去走路，去公园里头去走路绕圈，然后就是方言祷告，我没有别的办法。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一个等候神的录音，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入我们这个圣灵的水流，就听到了周牧师，也听到了这个 JMI。我当时心里很清楚的是，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唯一的一条出路。然后在一次炒菜的时候呢，一次做饭的时候，然后我就心里还是愁苦，我主啊，我如何和你连接上？这时候心里就有个想法，就是我上网去搜一搜周牧师关于安静等候神的讲道。我真的搜到了，然后我就听到在这个讲道中就是有一句话抓住我，就是安静等候神，就是神把他自己和我们绑在一起，快速的飞跃我们的环境。当然他这个快速的飞跃是指我们心灵能够得胜，与主靠着主快速的飞跃我们心灵中的环境。换句话说，就是等候神是我们大能征战的一个兵器。我当时就想到，我可能就是在安静等候神的这个地方我做的不够，因为之前我都有操练安静等候神。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突破现在心灵黑暗的一个突破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每一天大量的等候神，大量的等候神，因为我已经不能够读经悟性祷告，所以我就大量的等候神。大概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可以连续的就是我的当时的睡眠也非常不好，可以连续的睡眠有6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就是神的同在就是包围着我， 包裹着我，因为我心中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愤怒，在教会里头受了很大的委屈，很受伤，就我心中的这个愤怒像洪水一样的愤怒，就在神的那个同在里头，神的爱里头，它就慢慢慢慢的就被融化掉。还有特别想为自己伸冤，想为自己去伸冤的那种怒气，就慢慢慢慢在神的同在里头就消化掉了。这个就是在当时在那样一种属灵征战非常的激烈，心灵非常黑暗到一个地步，我平时的读经祷告这样的连接都与主连接不上的时候，神用安静等候神，让在这样的一个与主连接的操练中，让我更深的经历到安静中的大能。神也用让我在经历这句经文，就是神当我们与主连接的时候，在安静当中他射出箭来，使我们内心的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之后当然我里面还是有惧怕，然后就神就带我进入了这个圣灵的水流，再经过大量的慢慢我就发现我可以读经，可以悟性祷告，这样与主连接，然后再慢慢的恢复那个灵修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然后再进入了这个水流以后，再大量的参加与神同在的聚会，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惧怕，里面的惧怕不饶恕等等，神就慢慢的都帮我挪去了。那么我经过这十多年的信主，经过在这个水流里面的追求我内心越来越多的有平安喜乐，而外面的环境越来越好。现在更细致的在学习向己死的舍己，向己死的工作，靠着主也越来越多的得胜。就好像大卫在后面大概是33节后面提到的，就是他依靠神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说诗篇的18篇是大卫经历神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也是我们每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神的孩子的一个灵程的经历。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感谢主，谢谢牧师，感谢主。
好，谢谢 Pastor 的分享。感谢主能够从对仇敌的那种怨恨不能饶恕，被释放到可以从心里切实的来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真是一个大得胜。主是主的得胜，也是我们愿意顺服的人的得胜啊！我们为 Best 感谢耶稣。耶稣，谢谢你这一切的遭遇，只有经过的人他们能明白其中的滋味，但是靠着你我们可以不像普通人那样一直沉浸在那个怨恨不能饶恕的苦毒里边，靠着你的恩典，特别是你圣灵的充满，我们完全可以从那种黑暗中走出来，走进光明里边，就要比伤害我们的人要有福得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在民春身上所做的，还有后来他的 一样一样的得释放他生命的长进。主，你继续亲手拉着他，带领他，也给他借着能有的一切机会更多来浸泡在你的里边，让他的生命就是稳扎稳打的来长进，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主也祝福他的女儿，也在他带祷的人身上来做工，让他看到他祷告的果效。真的，那些无知而伤害人的人也能够得蒙你救赎。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来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下边那就小结来吧，他是第二个回应。
好的，牧师，家人们好，感谢主这么快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诗篇十八章是比较长的哈，50节，在之前的几周也听了家人的分享，牧师师母的分享，就觉得好丰盛，对我也特别的有开启。当我这次在读，昨天我得到通知以后，我就先祷告，然后神有感动让我为他做见证，要回应他，然后我就我就回复牧师，然后再看这个章的经文，然后我就看了这么几句经文，就好像特别的突出跳出来扎我的心。首先是一节哈，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其实一节二节都是讲耶和华是什么，他是一切，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他，大卫说我爱你，就是和这位神的那个关系是那么的亲密互动活泼啊，我就被光照。其实我今天礼拜一的时候参加引领聚会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光照，我就觉得神很奇妙。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问题，但是他接着聚会，他同在的聚会，他就会借着长辈的话让我们知道我的问题就像这里的是28节的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的黑暗。然后他就光照我，原来我陷入到一个冷漠冷淡，对神的冷淡中虽然我每天也都有读经，有等候神的时间，有读经默想的时间有陪我家人一起等候神的时间都有就外在的这样该有的聚会也有，但是我里面出现了一种冷淡好像不愿意开口去跟他求，因为我知道些事儿可能就是这些事儿没有马上解决是因为是神有他的美意，神有神的旨意那就按照神的旨意吧，那我就好像有一种躺平的心态我就等着，然后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我回忆也是有那么一点那个灰心，好像像以利亚那样，就他一开始是那样的大发热情，在圣灵的带动下他会那样的一个火热释放出圣灵的那个能力，摸着神的心意，但是一下子因为一个打击他就会突然的那个灰心，甚至灰心到我们不可思议的就到洞里求死，就在躺平躺着不动。我好像就摸到那个我那段时间是这样的，但是没有神的那样一个光照，我就看不见我是那样的一个冷漠都借着牧者的话，因为我看到牧者他都生命那么丰盛了，然后那么多的那个经 属灵的经验和经历和神的关系，但是他却那么的谦卑柔软，在神的面前，在环境中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哦，我就很光被光照，我说主啊，我真的是我自认为这点信心觉得其实是我的一个骄傲和自义，就被神光照出来。哦，我就看到主是那么喜悦我们回应他的爱，看见他的爱，在生活的点滴中看见他的爱，然后回应他，开口回应他的爱。神也看见我，就可能就是那个天性里面那个拘谨那个冷漠所以神让我让这样的一个可能有十天的这样的经历，让我然后被开启。哦，我就知道我要开口，我要在圣灵的感动下开口说我爱你，常常的说主啊我爱你，常常的求告你。尽管有的时候知道主啊这个是我的心意，可能不合你的心意，但是也诚实的来到你跟前，敞开我自己，显现就是我的软弱暴露在你的面前，这是我的想法主啊，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按照我的意思，就是要这样的热切的渴慕的向他表达，来亲近他，来赞美他，来在见证当中来就是见证和赞美他就是更就有点像昨天前天网校课程牧师讲的那样，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踊跃跳舞，要有这样一个爱神的那样一个忘记自己，然后踊跃爱神的那样的一个心活泼的热烈的爱主的心，感谢主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神就是这样感动我来做这样一个见证但是我在求问中我说主啊我做什么见证呢好像神不让我这次再做我自己的见证然后我就想起在四月底我做见证的时候，神有一个神带里有一个意念说，哎呀，若有机会，下次再有机会做见证的时候，我想说说我们小组的事情。我们小组是一个青年人的小组哈，大概24年，我查了一下是24年4月24号成立的，就是拉群建组了。然后神也给我们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寻找，好像神就是把这些羊寻找回来接着经文他也好像警示我说你要小心，不要轻看我小子里的一个就在当初建群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啊很特别，大部分80%-90%都是我的亲属兄弟姐妹呀，还有我的外甥女侄女，就这样的亲属80%-90%，也有个别的是咱们水流里面家人的孩子们也有几个，就我们就这样的就成立了小组。很奇妙，我就回头看哈那天我就查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小组里好像只有一次，我还忘了，我以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好像有一次是过节期间停了一次聚会，剩下的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次停过，或者因为任何事情或者是出去学习啊什么的就没有停过。哎，我都很诧异这就是神的作为，就是他不让我们停，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不行，这时间不行，我们要旅游啊，或者是我们要出去学习啊，然后家里事多呀，但是神就是没有感动让停。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大概有不能说12个人，因为是12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有的是一个人参加，有的是2个人夫妻俩，有的是3个人带孩子，还有的4个人两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人很多大大小小，因为还有孩子嘛，孩子就有9个，所以大大小小20多个。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是这么多人一起聚齐过但是呢神很奇妙，就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半年多之前吧，就是好像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我就有些担心，我说主啊这越来越少，有的人就不参加了，各种原因，因为我们这小组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不像是我们在水流里都是特别追求的可能还有一些认识神已经有些年日了，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就是 刚刚听见主名的啊，还没有觉知的，还有些刚觉知的，还有些刚受洗的啊，也有一些是信主很多年好久不聚会重新聚会的，就是什么样都有啊。然后哎呀，那段时间就是人聚的就少，越来越少，就不上线了啊。有的人跟我说这个时间我们摆不上了啊，我们家有事，然后我就有点焦虑，我就每天祷告啊，神的感动也是不让停，我说要换时间，神也没有感动让换时间，那我们就坚持去。有一次啊，我连线的时候只有一位姐妹上线了，哎，我们就两个人在聚会，就交给主。哎，渐渐的，当聚会到半小时一个小时，陆陆续续又有两三个人就上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小组就是固定大概每次都有那么四五位姐妹是肯定上线的，就他们忙啊，接孩子啊，上班稍微晚一会儿，但是他们也会上线。哎，我就发现在这四五位的姐妹的当中，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外面渐渐的带入到里面了啊，就是开始进入到里面了，这四五位姐妹。那我就回想起初哈，起初的时候大家来都是因为各自的环境啊，工作上的，债务上的，家里服侍孩子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工作压力啊等等，就是为了这些难处，哎，我们聚在一起哈，有这个需要。后来，借着祷告，有一些人还真的有，就是这个神迹奇事的这个发生哈。哎，有一个姐妹，她是那个是刚信的，她信了主，她是因为一次车祸啊，她没有事儿。之前有人给她传福音，她就就加个传，她就不信。但是那次车祸就好像震动了她的心，神就震动了她的心，她一点她完全没有伤啊什么，安然无恙。但是她的心很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就觉得有一位神在保守了她。她也为那天早上跟她丈夫一句半口角的话，深深的就是啊内疚悔后悔懊悔啊，她就然后再给她传福音，她就欣然接受了，她就进主了。然后她进主以后，她这个工作呀就要评职称，要考试，她是医护人员，就很忙，又要照顾家孩子，她压力很大，平时心情就会很急躁啊，这样。但是他进来以后，他就分享，很快，就是很快，几个月以后，他就，就有就神同在的那个安息，感到很平静，很喜欢读经，读经他就心就会很平静，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大的变化，就和丈夫之间的那个，有些争执啊，哎，他就能很快的回转。最近他也分享了一个见证，就让我看见他那个改变那么大哈。他去市场买东西，然后人家他拿完东西多少钱，他要把钱递给人家，因为那个人正在忙，他就把钱扔在了那个摊子上，他就这么一个动作，他说我放这儿了，他就走。但是回到家以后，圣灵就很光照他，很责备他，说他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哈，就把这个钱不等人家忙完再给他，然后就扔在他案子上，这样的一个举动，说他是轻蔑，是一个不尊重啊，他就很受责备，悔改祷告，然后在小组中跟我们分享。哎呀，我就看到这个认识耶稣不到两年，一年多的一个姐妹，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他就从外面就是得祝福啊，工作上这些祝福啊，渐渐的就是得到神那个安息，渐渐的进入到里面，被圣灵的那个管理引导督责。哎呦，我就惊叹，我说主啊，你做工太快了。我说我十来年我才有这样的一个被圣灵的光照啊什么啊回转。我说他才一年多。我就想起主那个话，说在后的要在先，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感恩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感动，太令人悔改，抢救灵魂，在这个姊妹身上我真是看到。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姐妹，她工作，她是因为有债务压力，十分的就是，就是精神很紧张，然后她就来找我，因为她我们已经认识教会认识了很多年了，也熟悉，曾经也是她被神医治，就是。他知道神，他知道他认识有神，他确实确认有神，但是呢他和这个神的关系就好像摸不着。借着这个债务的问题呢，他就进入到小组，因为他很受压迫，没有地方倾诉，很苦，家里人都责怪他。然后他就在小组里面跟着，然后就来私底下找我。刚开始呢他是想解决外面的问题，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呀，要是这个事儿，我就是要是照着钱可能就碍于情面，或者是那个赖好人的心可能就会同意哈。但是那次呢就是神就让我祷告以后没有感动，甚至是有一个禁止的那个感动，就是说不要把人带到人面前，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就继续祷告，然后印证也是不让接，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过程，他也很理解，他很接受，他没有埋怨我，然后他就给我倾诉他些债务的事，我就带他祷告，然后圣灵在给他祷告当中呢，圣灵就带领说他需要安静等候神，然后那我说那我问问他，我说他这能安静等候神吗？我就自己觉得不可能，但是问他他却愿意我就开圣灵就是借着他这样外面的一个环境把他带到里面来，然后他说那咱们就我跟你安静等候，但是我上班他上班很累，下班都10点多能到家吃点饭，可能要安静个40-50分钟，都将近12点这样的时间，然后我说那咱们先安静操练1星期我带你1星期，然后你学会你自己再操练。然后1星期当中呢，他就很顺服，他就跟着我们就赞美等候，大部分是等候，也能感到神那个同在那个安息安慰。之后到1星期了，他就主动跟我说姐，你能不能再陪我安静一。再安静一周，他说虽然这个时间我知道你挺累的，但是你能不能再陪我安静一周？好，我说好，然后你愿意我就再陪你安静一周。到了第二周以后，就是他整个人他就说，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个时间，我一天工作的压力，当我安静的时候，我就能卸下，我就感觉很放松，然后晚上我入睡也很快，就是很依赖这个安静等候的时间。后来2周的时候，他那些债务的事有一些变化，他认为是在等候中神的作为引导，然后他就跟我说，姐，你再陪我等候一周，我还需要，然后我们又等候，坚持了3周，后来呢，3周之后，他也是又换了一个工作，这个姐妹到现在她的债务问题呢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呢我就看到她和以前不一样了，她和那个时候刚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债务问题的时候，她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她就知道顺服在那个环境中，忍耐等候，我把这个压力卸下来交给神，债务好像就压不倒她，这种感觉。然后她丈夫说的，哎呀，你这个心态呀，你一天也不知愁啊。她说，只有我知道神在我里面做了什么。然后，她现在又换了一个工作，因为有债务的这个原因，她必须要，她不能没有收入，所以她就在换工作啊，因为都是打零工嘛，她就要换那个有收入的工作。然后，最近这2个月，她又换了一个新工作。这个工作其实不是他想要的，他以前是化妆师，他现在呢就是这个影楼里的化妆的工作不适合他，他是去实习的不适合，人家让他去做另外一个摄影师助理的工作，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有很大要学习新的东西，压力很大。他说要是按照我以前的意思，我就不能干，我就出去干我的老本行，我是跟人化妆啊，我是跟人去旅。 拍那种旅拍化妆啊，哈，他说我就去挣那个啊快钱啊，我觉得那个更是够我。但是他这一次他就不敢轻易的去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我相信就是在小组里大家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学习啊，圣灵的带领哦，他渐渐的知道我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圣灵既然已经把他安排在这个影楼里，而且这影楼里同时他的领导很关心他，就是让他感受到是在他最难的时候，就是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来付生活费啊，或者是家里的费用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的那个领导来帮助他。他说感受到这是圣灵给他的安排，他就不敢轻易换工作，他就浮在这里面说我要学，尽管有的人会我做的不好，他会批评我，我会非常的那个里面哈不舒服，但是他说我愿意按照神的这个引导，我再继续的坚持啊，等候看啊，就不敢轻易出去做再做那些他以前想做的工作啊。我就看到那个变化感谢主。还有好几位姐妹，我看看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一位姐妹呢，就是她是服侍她孩子和丈夫啊，她以前是不做家务的，现在被改变的就是这个环境就需要她做家务，因为丈夫工作非常忙，孩子呢也非常调皮，她就一下子很大的这种压力，服侍的压力啊。哎，她也靠着主，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为她祷告，求主给她智慧和力量，知道怎么教孩子，怎么扶持丈夫。然后因为在这个小组建立的初期啊，我们是有一个和我姐的一个祷告才会有这个小组的诞生。但后来圣灵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带领，说我们要自己有一个祷告的小组，守望的小组。我们就在这个这十几个弟兄姐妹当中，哎，有感动，就是两位姊妹和我一起就成立了一个祷告小组啊，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姐妹啊，就是这个姐妹。然后我们三个就在一起祷告，就是每次我们周五晚上7到9聚会，然后神安排的时间是下午，周五下午的3:30我们聚在一起，有个不到一个小时的祷告吧，就为小组的家人们呢需要，或者是晚上聚会神同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哎，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有果效。因为我在这个期间我自己说，我就觉得因为这一年多，我因为我的家里的事情多啊，服侍多，我常常会非常的忙乱，然后也会软弱，有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晚上聚会的那些分享啊，经文是看了，但是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但是就借着这个祷告啊，就这两位家人姊妹给我的祷告，然后我们互相彼此的带祷，好像就一下子心就沉下来，静下来，就心被预备好了。虽然不知道分享什么，但是心是安静下来的，心预备好了，心为这场聚会预备好了。哎呦，就很多次都有这样深深的体会。然后这两个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就是这个姐妹呢有的时候参加，有的时候不能参加，就是因为家里的这些服侍哈，拉扯呀。然后后来圣灵就感动说，让这个姐妹再服侍一个，就是在群里发一些这些属灵的书籍，她学多少她就发多少啊，就是原来是我发，后来圣灵就感动说让她发哦。然后我就接着祷告跟她商量，哎，她就愿意啊。我说那你别有压力，你就你按照你的时间，你有一点学习了啊，你就有感动就发上来。哎，就是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带领我们学习了仰望耶稣啊，扎根于神，还有现在在学习认识圣灵，还在学习当中啊。我就看见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侍，虽然他有的时候聚会不能参加完整，但祷告聚会也是有来，有时来有不来的，但是他也在慢慢的成长，被神改变。因为每次他的祷告他都是那样的一个忧伤痛悔，觉得亏欠主，给主的不够，爱主的不够，愿意被主改变，求主改变他。我就看到他的 这些改变都是因为神借着这些服侍，神服侍了他啊，他有这样的改变。另外还有一个小姐妹啊，还有五分钟时间，感谢主。还有一个小姐妹是我非常真的喜欢，我相信神也很喜欢她。她年纪是这里最小的，还没有结婚啊，她是我们这个水流里家人的孩子啊，她也去过一次信心家庭。她在大学里就被神拣选，然后他就是圣灵就那么感动带领他，就给了他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好像是恩赐啊，他说是恩赐哈，有很多的看见。那个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不去，就是停止了前面那一段的那个恋爱和婚姻，就是他没有进入到婚姻，他就停止了那段恋爱，要不然他们就会结婚。哦，然后他。神就会告诉神告诉他，他会给他预备婚姻和工作。他毕业了以后，他就是这样的信，他就信神会预备，他就一直在等候神。现在毕业已经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他有很多的，我们可想而知人的软弱，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候，在旷野中徘徊的时候，啊，不知道哪一天，就像十八篇大卫的这个诗是什么时候？做的呢，是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我相信在那个之前已经有十年八年那个逃亡的生涯，就是在那个旷野中在等候神应许应验，那个时间是不容易的。这个小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但是她没有离开神。在从新兴家庭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她的改变。哎呀，她就说神就感动她要感谢神，从点滴中凡事上感谢神。哎，他真的回来就是在凡事上感谢神。在感谢中呢，我就发现他对神的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都羡慕啊！我就被他那个他的祷告，爱主的那个祷告感染。哦，我就觉得被爱主不够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小姐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祷告当中，三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他每次都来，他每次都来。我们的聚会有一次只有两个人，其中那次也只有他上线。哎呀，我就想主啊，感谢你，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在小组里和我同行、陪伴、帮助、鼓励我的姐妹，是我的祷告同伴。嗯，我正看见神是借着这样一个小组，好像是我带领我服侍，其实是他在里面服侍着我们，也借着我们彼此的服侍，他恩待我们，把我们从外面渐渐带到里面，就像十八篇这样。他从七节到那个十九节那里，大部分都是讲外面那个环境，神怎样解救拯救。但是从二十节那里，我们就看到大卫在这样一个被外面的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在这个神的这个拯救当中，他里面的问题是自己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他说按照我手中的清洁，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就是人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神的保守中一直得胜，一直成功，一直就是他看不到里面那个自己的软弱，所以可能在这个之后，他当了国王以后，神就允许他经历那样的一个失败，允许他就是神没有干预，神没有突然的禁止或者向他显现，就是允许他看他自己怎么样做，他真的就陷入到那个，因为没有神就会陷入到自己极大的罪当中。哦，就是里面的问题就被暴露出来。哎，我看到神也是这样带我们的，就是渐渐的他带我们进到里面，他用他的话，被高抹的话来照明我们的黑暗，带领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倒空了。当然我们还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差得还很远，但是我们有盼望。就像在46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活神，是活神，他不仅活着，如今耶和华的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他活着。所以 我们就大有盼望，所以让他制作，他一定会做成。哦，我们只要一直注视他，一直的求告他，投奔他，赞美他，啊，就是做我们当做的，回应他，热烈的回应他，啊，其他的都交给他，时间也交给他，感谢赞美主，啊，这是我的见证，谢谢家人们。
啊，谢谢小杰。哦，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组多么的不容易，但是神就好像啊，把这个小组放在这里，来哪些人有需要了，就可以赶快跑过来，或者有空了就可以一直守在这里，然后大家一起祷告，能来的就一起祷告，然后神就一点一点在不知不觉中就在做。然后看到这些肢体就一个一个在长进，真是神很美的工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求你继续祝福这个小组，祝福小杰在你面前他所领受的。主啊，当他有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把你的爱，你的那种热烈的爱注入到他的心中。主啊，还要祝福他这个你让他们建立起来的小组，祝福与他同心的这些姐妹们，主啊，让他们的每一次的祷告都能够看到果效，让他们的生命就在这里成长。这一个小组其实就是他们一个小小的教会，主啊，让所有的生命就在这里成长，让每一个就在这里经历你，赞美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恳求你继续亲自来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我们还有一位姐妹杨洋，没关系，你就照着你的带领分享。我想只要需要多一点时间，大家也不会介意。
好，我尽量简练的说。谢主啊。我昨天知道要分享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呢，也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哈。我也在想说，那么大家都已经分享的很全面了，也很详细，那么主啊，你还有话要给到我吗？这样在神面前有一个交托的祷告，然后我就有事出去了。但是在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里面就有感动，因为我始终在外面忙哈，我就没有及时的回复信息，但里面这个感动依然就在。那我说好吧，那我愿意顺服。那后来呢，也就决定这个今天上来哈，再一次跟大家来见证它。其实当我在初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不是他的一个。这不是一次的祷告，这也不是他正在经历当中，他不是在某一个经历当中，而感受到这个好像是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在神面前他坐在神的脚前，然后被圣灵的开启光照和感动。我昨天坐下来然后有时间看的时候呢，哎，我才注意到十八篇呢，它下面的那一行小字，就是这个，他就像刚才那个小杰子面说，他在什么时候做的这首诗，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时候，他做了这首诗。哦， 那就果然如此。是什么呢？他在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么这是圣灵对他的开启啊，他里边的这种领受和感动，就是被神的这样的一个光照。那首先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因为大卫是君王啊，但是他最初呢也是一个兵，就他说的这些说岩石啊、山寨啊、磐石啊、盾牌啊、角啊、高台啊，这些那都是征战的时候会遇到的。所以怎么能够在征战当中活那个得胜，那首先得活下来啊。那怎么才能活下来啊？他说这些，我想他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唯有耶和华他是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进到他里面他会保守会看顾。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他到了外面，没有了神的这个保护和遮蔽，那我们就会受伤，甚至于说丢掉性命。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他是避难所。那么在三节到六节当中，我想我的领受啊，就是说这是神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开启。就他逃亡了多少，具体多少年，那这个日子是未知的。但是呢，在他逃亡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慢慢的被神来开启。就是他历尽千帆之后，他的这些所有的领受和感悟啊，他以往的这些艰难困苦也好，刀剑危险也好，没有成为大卫的那个捆锁和牢笼，而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大卫登天的梯。所以当他在那个患难和环境里边的时候，他没有一蹶不振，没有心生苦毒，没有抱怨啊。他会有软弱，但是他没有抱怨，他把这个看成是什么呢？是神对他的一个磨练。他时时的转向神，求告神，他相信我在神的手中，他保护我，看顾我。所以他虽然苦，虽然难，他也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惧怕，但是他饱尝了神的那个主恩的滋味，他也饱尝了主恩的滋味，他被神制作，被神炼净。所以我想这是神，就是他在灵里的一个宝贵的看见啊，这是他的一个宝贵的看见。那我们都知道，你像四五节只有两节啊，但是这两节涵盖了可能大卫 N 多年的经历，就他曾经那样的被追杀，被扫罗的逼迫和追杀，还有被敌人的这样的一个追杀，他也曾经装疯卖傻躲过一劫，这都是他的经历。哦，但是神呢，始终在他逃亡的日子当中，让他看到是与他同在的，并且神是他的唯一的救主。这是三到六节啊。那么下面的呢，七到十九节这当中呢，又是对大卫的一个开启，就是。让大卫看到，就是他在那个对神的一个认识认知上的一个开启，就扩张了大卫的这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他就看到说什么呢？这位神呢，他在地动山摇，在风雨雷电当中，让大卫认识到神的这个大能，这样的可畏。而这样的一位神，他竟然顾念我，看顾我。那在十六节当中，他说他从高天中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当中拉上来，就这个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在我里面，这句话。哦，他这样的一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主，但是他竟然这样的顾念我，人算什么呢？世人算什么呢？但是他却看我们为他眼中的同人，这样的看我们为宝贵。我想这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看见啊。那么接下来在二十节到这个二十八节当中呢，就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比如说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在这个 当中呢，我就看到说，哎，他说耶和华以我的什么样的我的公义呀、清洁呀，还有这个就是我在他面前所做的哈，我遵行了他的话呀，他怎样的看顾和保守我。我在想说，大卫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难道他是已经完全的圣洁，已经完全了，已经清洁了吗？后来我在这里边去思想的时候呢，有一个开启是什么？就是说，大卫其实通过这些，他是在告诉我们，就像希伯来书当中的那一句话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激励的进入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大卫在告诉我说，他是一直在激励追求和激励的在奔跑的人。哦，他在激励的在做着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属灵上，在这个追求上，追求爱主爱神上，他是尽情的去贪婪。我爱多少都不够，我还是不够，我还要更爱他，我还要更寻求他。所以我想他是在告诉我，要一直的接力的这样的去追求。那我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也是以前的一个经历哈、在2021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工作当中，2021年到2022年间，我们因为工作呢，就和另外一个公司签订了相当数量大的一些产品，签订了合同。但是这个因为疫情这件事情呢，这个因为我们是做出口的哈、这个货呢就暂停了，就搁置了，因为疫情总是反反复复。搁置了之后，那么剩下的还有将近2/3的货没有发完。没有发完呢，当时呢这个合同呢，因为疫情这是属于不可抗力，也没有办法。那我就跟这个他们对方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来沟通，我这件事情，我说这个可能要延迟来发了啊。然后他说没有问题，说得非常好啊，没有问题，你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我就给这个安排发货啊，就是各方面说我们就按照合同继续的再来履行，就 OK， 没有问题，不要担心。好，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这个有一批货要发出，然后呢我就找到他，哎，他这个时候开始呢就说，哎，这个货非常紧张，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在这个过程里边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呢，就是交不上货，告诉我交不上货啊，货非常紧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各种理由。其实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其实在那一段时间，这一个产品有一个暴涨，价格上有一个暴涨。那因为这个价格的这个暴涨，因为我们所签订的合同是在价位比较低的时候啊，签订的一个总量，我们是全款付货，但是货呢是分批分次的来发。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停止，然后再一次的这个要发剩下的货的时候呢，他就以各种的理由开始要撕毁合同，就不再履行了，就是这个就是什么，我也不是不履行了，就是什么呢，我就没有货给你们，我就没有货给，这货就暂时就发不了。那这种情况就是，那当然一定真的一定要来问神的，我说主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哈、那么就在神面前求问，而里边的感动就是你要当面去啊、当面说，不是当面说，因为他那个办公室我知道啊，没有电梯卡是上不去楼的，到不了那个楼层的，你想去的楼层，我怎么办呢？但里面还是有感动，你要去，我说有感动，那我就去吧，我就去了，第一次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正好啊，在电梯口的时候遇到了保洁阿姨，哎。他就帮我刷了一下那个楼层的卡，我就上去了。那么第二次呢，每次去其实在去的时候我都要求问主，哎，我真的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都要求问主，那里边有感动了，我就动啊，我就去啊，我第二次我又去了，第二次呢又遇到了一个正好上那个楼的，哎，也给我刷了一下卡，所以第二次我也得以那个很顺利的就上去跟他谈了两次了。 那么第三次又感动，我就是那天要去的时候呢，我就上去了。上去了正好有里边电梯里边从地下上来一个人，然后他在里边，我一看他刷卡的时候正好也到那个楼层，我里边就很感恩了，我说主真的是你一路为我开路。但是当我上到那个楼层，这个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呢，他那个门呢，他那个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可能因为我前两次去的太顺脚了哈。然后因为夏天呢，他们总是开门办公，但是因为我前两次可能去太顺脚了，他就把门给关上了。我正在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呢，他也是朝那个方向去，我就跟在他后面。然后他朝那个方向去，不仅去，而且他所要开的那个门正好是我要去的这个办公室。我里边就特别感动感恩。然后他就看看我，我说我说我找谁谁谁啊，他就开门了，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觉得这三次我真的是我在这个经历当中，我就主啊，你真的是派天使来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一共就去了三次，但三次之后呢，就是细节就不说了哈。那么三次之后，这个跟他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只同意这个把这个原来订货的时候的这个货款退给，剩下的货款退回来，但是不给货了。也就是说在高价位的时候，在这个货没，这个合同没履行完，没履行这个完的时候，他就要撕毁合同，就货不够你了，但是我钱我可以退给你。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又象征性，因为这个事情积压了也是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呢只是额外的又赔付了象征性的一点点的这个财务成本。所以当时这件事情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和客户和这个外面的客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没法再履行下去了，这个损失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所以当时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让人气愤。然后我身边的有一些人也给我出主意说，你不行就去起诉他你就去起诉他，你合同也在然后你这个聊天记录也在，你什么都在，你就去起诉他，你这件事情80%-90%是有赢的把握的。所以当时其实我也动了这个心思，然后我就在神面前呢，我祷告求问，我说主啊，我可不可以这样做。那里面其实真的就是跳出来一句话，说什么呢？不要自己伸冤，伸冤在我，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那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子真的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说那好吧，我感谢你，我相信得货财的能力是出自于你，那我愿意放下。其实那你说是我完全，是我圣洁吗？是我洁净吗？并不是。我的内心当中我没有，我真的是没有这些。我当时是可以说是非常气愤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契约精神呢，你先违约呀，然后价格涨起来了你就不给货呀。那么价格如果要是没涨降了，那个就损失也是我们自己承担呢，对不对啊？那有合同在，有约定，那你就是先违约，违约在先呢。其实我里面一开始是有气氛在的但是神的话一进来被他光照，那我就愿意顺服，我就顺服下来所以我就看到说圣经的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就是我只有是在与他连接，我只有是在他里面，我只有是在他的翅膀的荫下的时候真的我的没有我自己的想法，完全的都是神他来做，他来带领。因为真的他是活神呢，他是活神，他是活着的，他要我也是活着的那么他是圣洁的，他要我也是圣洁的。那按照我天然人的本相，我是没有这些的，我没有这些。我在人在神面前我都承认我没有这些，但是我的神他是丰富的，他什么都有，是他在我的里面活，是他活，不是我所以我感谢主，他把这样的心思光被他光照到，他就保守了我在他面前的这个完全，使我远离了我的罪孽，就是想要去告啊，想去在人面前争一个输赢，争一个对错，他就翻转了我的心。那么他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 啊，清洁的人以清洁待他，跟乖僻的人以弯曲待他，就是神会用对待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他都是把我那个错谬的心思，把我那个乖僻的那个性情啊，能够翻转，能够调整，能够调过来，只有他能够翻转人心，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只有神能够使人那个骄傲的眼目能够降卑。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真的是神，他是完全的，他是清洁的，他是这个公义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边。哦，那他这个其实就是带领我们往里面，而是在我的里面做那个就是什么呢，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恶，在我里面做这样的光照拆毁的工作，然后他再来建造，只有他才能够照明我们里面的黑暗呢。所以他说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让我能够在这个光中得以见光，这个在他的光中得以见光，看到我的黑，看到我的问题，哦，我愿意把这一切的问题都交给他，让他来做，让他来掌管。所以这是这个20节到28节，就是看到这节的时候就想到这一段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还有就是29到42节呢，我就是觉得就是他让我看到什么呢，他在我里边做这样的建造的工作，然后他怎样的来打造合他心意的器皿，就是我借着他能够做什么。那么在29节到42节当中，大卫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卫借着神他做了什么事儿，他冲入敌军也好，他跳过墙垣也好，他征战得胜也好，他得到大利也好，他把敌人那个捣碎也好，这都是靠着神做的。所以大卫还有一点非常有智慧聪明的一点，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把那个就从来都没有把那个功劳归于自己，他都是把那个荣耀归于神，一切都是神做的，他从来不窃取神的荣耀，将荣耀归给神，没有神他就不行。虽然我们认为说他是君王，但是他在神面前就一直单纯的像一个小孩子，我没有神就不行啊！我软弱，我来到神面前，我高兴，我得胜，我来到神面前啊！我恐惧，我来到神面前。他所有的，他真的任何一个时候，他都是与神连接，紧紧的与神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跟随，这样的一个寻求。那么在43节到下面的48节，我又看到说这就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呢就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不管是在他在母腹当中也好啊，还是在他年少的时候也好，神对他所立的约给他的这个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从耶西的儿子当中要立一个王，而这个王就是大卫，就是神所预备的，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边在底下说什么，他说他使我做王，他使我立我做列国的元首，使素不认识的我的民必侍奉我。所以在这里边就看到说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神他的话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的话怎么说就必怎么来成就，所以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是存到永远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49到50节，那当然就是感恩称颂和赞美了。所以通过学习18篇，就是让我有一个看见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大卫的秘诀，他的秘诀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秘诀就是来到神跟前，就是时时的求问，就是与神时时的建立那个非常亲密的那种牢不可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到主面前，回到主里面啊，然后主就是能够解决他一切的问题，他把他一切的问题，所有的软弱，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在神的面前， 向他来求问，在他面前来等候。啊，就是我在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刚才我说那个经历当中，我就想到大卫，他曾经在与敌人周旋和这个追讨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这样啊。他说：“神呐，我可不可以去追他们？”神说：“你可以去。”他说：“我能不能追得上他们？”神说：“你能追得上。”他说：“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不交？”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到这一句话。所以我也是每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在神面前求问，我说：“这事儿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去？我现在动身吗？我现在去吗？我去了怎么谈？我怎么跟他说？那个这个结果。”我知道神你是掌管的，你是掌管一切的主，那我都交给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我也去经历他，去认识他，去看到神的他话语的这个信实啊，他的话啊，真的就是那个光就照进来，哦、啊，就带领我，他的话就成为我脚前该怎么往下走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在大卫身上，他的秘诀就是主耶稣，就是神他自己。还有一点就是，大卫他啊，经常的在数算主的恩典，经常的数算主的恩典。我们看到他的诗的时候，会经常看到，就是说啊，他怎样带领以色列民，怎样带领他的列祖，他在他的列祖的身上都做了什么事儿？然后呢，神怎样的带领他，使他得胜一次又一次？比如说，他在前面说到说，我冲入敌军呢，然后你是我的力量啊，然后你这个做我的盾牌呀、啊，你是追赶我的仇敌并追上啊，等等等等，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下那里边，他怎样的去战胜亚玛利人呢、啊？非利士人、亚门人、亚兰人这些人。就是神的带领，就是神他实时的这个与神的连接和求问，神这样的带领他。那么他数算主恩做什么呢？他数算主的恩典是不断的坚固他自己的信心，就是不断的提升坚固他自己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一个种子，信心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信心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和经历当中不断的在长大。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大卫他在苦难当中的感恩，他在感恩当中的赞美，他在赞美当中的得胜。所以我觉得大卫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哦、能够回到他的跟前，回到他的话语里面，一直的来称颂他，赞美他。哦，谢谢主。那个郭牧师，我就分享到这。
好，谢谢洋洋的分享。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现在就是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诗人他经历所写下来的，也带领我们进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能够跟着诗人的心情一直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越来越领受你的恩典，越来越从心里发出称颂跟赞美，也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请你继续带领我们这样来读你的话，圣灵把它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也能够进入到这些话的里面，让这些话、这些诗篇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常常赞美你的人，赞美你的人。在赞美当中，我们要看到啊，真的就是我们的赞美也会成为你的宝座，你就会下来大大的动工，不管是解决我们外在的问题，或者是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就更加要来称颂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愿你祝福讲见证的，也祝福我们在听的，让我们每一位都来进入诗篇里边啊，这些 极美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赞美主，也谢谢刚才于牧师先给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